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天津峰会将习近平塑造成反西方带头大哥。第二个是越南盛大国庆阅兵，美国道贺。第三个是香港人才计划大退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025年9月2号星期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9月2号是越南80周年国庆，那么越南政府在首都河内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和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式。跟中国阅兵式不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给越南领导人发去了贺信。卢比奥在信中表示，越南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中发挥领导作用。越南使领馆人员参加了越南的美国驻越南使领馆人员参加了越南的阅兵式。那么越南阅兵式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3号，中国政府将会在北京举行阅兵式。那么路透社等媒体之前就报道说，美国驻华大使以及欧洲国家的驻华使节都不会出席，这显示出美国对越南和对中国的态度截然不同。那么中国派出了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出席越南的国庆庆典活动。那么此外，出席越南阅兵式的外国政要还有柬埔寨参议院议长洪森、老挝国家主席西苏里、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以及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雅库舍夫。那么9月20号早晨6点30分阅兵式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开始。那么这里是1945年胡志明宣布独立宣言的地点。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发表讲话，随后阅兵方阵沿着市中心线路行进，有几万名越南的民众身穿红色的服装，挥舞国旗。那么这次阅兵式有16000名越南军人参加，连同群众方阵和保障人员，人数总共达到4万人。阅兵式展示了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俄罗斯制造的米格直升飞机和苏-30战机，以及越南自己生产的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防空车辆等等。现场还有直升机和战机编队飞越。当天越南还在金兰湾同步举行了海军的检阅，形成了覆盖海陆空的联动展示。解放军仪仗队和俄罗斯、古巴这些国家的部队也受邀参加了阅兵。另外，越南政府在国庆节向全国公民派发每人10万越南盾的礼金，那么并且特赦了14000名服刑人员，其中包括66名外国人。第二，联合报报道，9月3号是台湾的军人节，台湾的赖清德总统9月2号主持了一场军人节全民国防教育日的表扬大会。赖清德表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到92海战、823炮战，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团结必胜、侵略必败。赖清德在发言时只提到了二战和几场国共战争，没有提到抗日战争。赖清德特别提到，在1958年的92海战，当时国军以寡敌众，挫败了中共试图封锁金门的企图，这也为后来的823炮战奠定胜利的基础。他说，现在台湾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解放军持续以战机、军舰和灰色地带袭扰，企图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他强调，只有强化国防，全民团结，才能守护民主自由。赖清德还表示，台湾明年的国防预算将会提高到 GDP 的 3.32%， 到2030年将会达到 5%， 并且持续通过自己的研发和对外采购保持战力的精进。另一方面，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9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在9月1号晚上抵达北京， 将会出席9月3号中共举办的抗战阅兵式。他说他出席阅兵式是为了铭记历史，向先人致敬。作为国民党的前主席，应该将抗日战争的精神延续下去。法广报道说，有国安人士说，洪秀柱在北京出席阅兵式将会跟俄罗斯、朝鲜领导人同台，可能会被误解是台湾政府默许他出席，影响国际观感，并且引起外交形象上的混扰和争议。国安人士强调，国民党要明确表态，强调洪秀柱不代表台湾立场，确保国际社会不误解台湾的民主政治和主权立场。国民党发言人9月2号表示，洪秀柱是前党务人员，他的立场不代表现在国民党的立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也在9月2号表示，洪秀柱前往北京出席中方举办的阅兵式是违反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且不能代表台湾所有人、所有人民的立场。发言人强调，9月3号的阅兵式是威权独裁势力的汇集，表面上的理由说得很好听，不过让人担心的是，他们会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的法治造成危险。这是第二、第三。财新网报道，香港政府从2022年推出人才计划以来，申请的人数明显减少，羊群效应正在慢慢的消退。那香港政府主要通过两个计划来引进人才，第一个叫优才通计划，这个计划是专门针对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有杰出成就或者获得国际级的奖项的全球顶尖人才。第二个是高才通计划，高才通计划是针对全球百强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或者是年收入达到250万港元的人才。那么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每个月有1700人申请优才通计划，比2023年减少了 75%，减少了1/4，只有1/4。那么同期平均每个月有3160人申请高才通计划，比2023年减少了 40%。 香港劳工和福利局先前报公布说，今年7月份有13000名高才通申请人的签证到期，但只有 46% 的人续签，这表示只有大约5400名申请人选择继续留在香港。有分析说，大部分高才通申请人都是最近五年从全球百强大学的本科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大，大多数人把香港视为前往其他城市的跳板。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修改了优才通的计分制，申请人需要至少有12项指标中的6项合格才能获得批准，尤其是语言的要求大幅提高，申请人需要雅思达到7分或者托福94分，这让很多申请人无法达到标准，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计划的吸引力。第四，纽约市公共电台报道，川普总统1月20号上任以来，纽约的移民执法行动明显变多，尤其是在6月，川普政府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每天要逮捕3000名移民之后。报道指出，从川普上任的1月20号到7月29号，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纽约逮捕了3300名移民。那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6%。 那么同一时期，纽约遣返了1547名移民，比去年一整年要多出3倍，平均遣返时间是24天，比去年的112天要快得多。在被捕的移民当中， 57% 没有犯罪记录， 15% 没有被法院判定有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逮捕最多的移民地方就是曼哈顿的移民法庭，移民在出席法庭的听证会之后就直接在大楼里被拘捕。厄瓜多尔人是被捕移民中最多的群体， 占到了 23%， 不过比去年 26% 要少。与此同时，中国、几内亚和海地等国的移民比例明显上升。世界新闻网在7月15号报道说，今年上半年在纽约被捕的中国人达到了103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倍。第五，韩联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坐的专列9月2号下午5点抵达北京车站。 BBC 的视频显示，金正恩的防弹专列上挂着一面小小的朝鲜国旗。当专列驶进北京站后，有一对悬挂着朝鲜国旗的汽车从车站开出来，外界猜测这支车队是用来接送金正恩前往酒店的。从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来看，金正恩的专列，他办公办公车厢内像是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金城南等人都在专列上随行。不过赵天无法确认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是否一同到中国访问。这是金正恩执政以来第5次访问中国，这次是应邀出席9月3号中国的阅兵活动。此前金正恩曾经有2次乘专列到中国访问，也有2次是坐他的专机苍鹰一号去北京。第六，台湾网媒科技新报报道，9月1号下午，台湾往东南亚方向的 EAC2 海底光缆发生断线，直接影响了台湾到新加坡的国际网络传输。报道没有说明网络断掉的原因，不过消息指出近年来台湾海底光缆中断的频率明显的变高。中断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渔船脱网意外，还有就是人为破坏。这是今年以来台湾发生的第9起海底光缆的断线意外。今年以来，台湾往香港方向的 EAC1 和 C2C 光缆，往日本方向的 FNAL 和 NACS 光缆，以及连接台湾与澎湖、金门的光缆，都曾经发生过断线。海底光缆断线不仅影响数据传输速度，也关系到离岛居民的网络质量。由于台湾是全球网络流量的重要节点，海底光缆的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但是台湾好像没有想到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好像就是断了就又断了，好像没什么办法啊。又断了。第七，就时报报道，台湾经济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台湾核准对中国投资金额7.7亿美元，同比下跌 74.8%， 核准个案128件，同比下跌 40%。 台湾经济部表示，这组数字反映了台湾厂商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台湾陆委会表示，现在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企业经营很困难，美中贸易战也持续带来影响。9月1号中国实施强制社保政策，对中小型企业和基层的劳工带来很大的冲击，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陆委会提醒台湾厂商去中国投资一定要谨慎评估风险。这是第七。第八，财新网报道，中国电影暑期档表现不大好。那么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电影暑期档票房收入120亿，119.66亿，大数据12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7%。 那么今年暑期档是从6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总共上映了135部电影，那么数量跟两年前差不多。那么观众人次达到3.21亿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00万。不过受到票务补贴的影响， 平均票价从去年的 40.8 元下降到了 37.2 元。2023年中国电影暑期档的票房达到了206亿，创历史记录。当2023年是最高的一年。2024年就暴跌到了116亿。那么今年是在去年暴跌的基础上略微反弹了 2.7。那么今年暑期档的票房甚至低过2015年。那有观众说，中国人好像没什么钱了，说看电影，电影票价从顶峰的上百元跌到了现在30多块钱。财新网说，电影票价的变化再加上没有出现爆红的电影，是今年暑期档收入不太好的主要原因啊。这是第八、第九。上官新闻报道，9月1号，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的一个在建工地，是中铁22局的承建的一个塔吊，在拆除的过程中发生了坍塌意外，造成至少5人遇难。从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塔吊倒塌后严重变形，有一名工人被困在塔吊塔身最上面。那么其中有一名工人当场死亡，另外4人被送到医院之后也宣告不治。目前这个工地已经被查封。中铁22局成立于1998年7月8号，它是一家主要的建筑业的公司，这也是个央企啊。中铁是个央企。报道指出，2023年9月成都的跨沱江大桥也曾经发生过塔吊垮塌的坍塌的意外，当时的意外造成了6人死亡5人受伤。有塔吊司机说，很多项目为了赶工期，塔吊的硬件设备不齐全，所以安全上的隐患无处不在。这两年中国的工业意外越来越多，而且伤亡越来越大，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贪腐造成的结果。为啥？你检查合格再开工啊，检查了为什么还会坍塌呢？对吗？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现代集团在菲律宾约地造船厂9月2号举行了投产仪式，正式开始生产他们的第一艘商船。那么工厂计划每年建造超过4艘中大型商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韩国驻菲律宾大使李相和以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都出席了投产仪式。那么这个造船厂原本是韩国韩进重工的，他在2019年因为债务问题关闭了。2022年美国的私募基金叫瑟伯勒斯收购了这家工厂，后来呢跟现代集团签了个10年的租约，然后分阶段的恢复造船业务。那么韩国就把这个造船厂定位为他们扩展和美国关系的战略枢纽。那所以韩国现代集团表示，这个造船厂将会承担起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任务，在拍马屁呢。韩国商界认为，工厂选址菲律宾在成本和地理位置上都有助于应对中国造船业的价格优势啊。那此外，菲律宾政府也把韩国现代造船厂视为振兴自己造船业的一个起点。这是第十、第十一。半岛电视台报道，海湾国家阿曼8月31号正式启动黄金签证计划。那外国人投资52万美元购买房产也好，债券也好，公司也好，可以拿到10年的居留权。这抢中国人的钱呢，知道中国人没地儿去。阿曼的黄金签证，它的计划是允许投资者携带配偶、子女、直系亲属一同居住啊，那而且没有年龄和人数上的限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阿曼的黄金签证是居留签证啊，它没有入籍的管道，它不会让你变成他的人啊。目前总共有5个海湾国家都提供黄金签证：阿联酋、沙特、巴林、阿曼、卡塔尔吸引力，阿联酋跟卡塔尔吸引力大一点嘛。其中阿联酋是中国投资者 最喜欢去的移民地点之一啊。那么在阿联酋的投资55万就可以拿到10年居留权，虽然投资门槛比阿曼高了3万美金，但是阿联酋更富裕，人均收入比阿曼要多1倍以上。除了海湾国家之外，中国申请者通过黄金签证最常去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希腊，一个是葡萄牙。葡萄牙、希腊跟葡萄牙的门槛都很低啊。那么2022年希腊总共收到了9289份黄金签证的申请，中国申请者占了1半以上，中国人到处逃啊。12，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在9月2号宣布，从2025年到2026年这个财政年度将会提供 18.5 万个永久签证的名额，跟上一个财政年度一样啊。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表示，永久居留权就是永久居留权啊，就是绿卡。永久签证的总数跟结构维持不变，会继续把重点放在技术移民身上。永久签证的名额当中，70%会分配给技术移民，30%会分配给家庭团聚移民。那么就在8月31号，悉尼、墨尔本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两大城市爆发了反对移民的抗议活动。那么抗议的当地人认为，大规模的移民对澳大利亚的住房、医疗还有交通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一些抗议活动当中竟然还出现了新纳粹分子的身影。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1号表示，这个集会为新纳粹分子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不是澳大利亚应有的样子。他重申说，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让国家受益，社会的凝聚力非常重要。澳大利亚政府在反移民抗议活动后宣布维持永久签证名额，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没有受到抗议的影响啊。澳大利亚不可能没有移民啊，澳大利亚是没有移民，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窒息了。13，韩联社报道，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了市面上6款扫地机器人的安全性调查啊。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品牌科沃斯、云鲸和追觅这3款扫地机器人都有安全风险。那么他的家里的情况，就是你这个扫地机器人家里的情况，可能会被传送到第三方机构。韩国消费者院说，科沃斯云鲸出品的扫地机器人在运作时，它所拍摄的内容会被传送到第三方的云端服务器，用户的身份可能会被泄露啊。那么追觅的生产的扫地机器人则是授权第三方的机构，可以强制开启它的摄像头，随时可以看到用户家里的情况啊。这个就不要相信他们会自觉，他们一定会不自觉啊。法广报道，欧洲防务局9月2号宣布，欧盟2025年的军费开支是3810亿欧元，占 GDP 的 8.1%， 创下历史新高。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的军费开始持续增长。去年欧盟的军费开支达到3430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9%， 占 GDP 的 1.9%。今年欧盟会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啊。欧洲防务局表示，今年军费增加的主要是来自装备采购跟研发上的投入。2024年装备采购支出是880亿欧元。2025年将会达到1300欧元。欧盟外交与安全策略高级代表卡拉斯9月2号表示，欧洲正在以破纪录的资金投入到防务上，目标是让欧洲变得更加安全，但也不会再就此止步。欧盟正在把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真正放进了预算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天津峰会将习近平塑造成反西方带头大哥啊。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首脑峰会结束啊，那习近平带着大队人马移师北京啊，一方面是准备9月3号的抗战阅兵式啊，这个主轴大戏，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北京主场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啊。那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勒苏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啊。新华社的标题是习近平主持中俄蒙元首第七次会晤啊。无论是合照还是会谈，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都努力营造习近平的中心地位啊。那么随后呢，习近平和普京举行这个中俄两国的正式会谈。当天中午，习近平和普京小范围茶叙并且宴请啊。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老朋友，很高兴在北京再次见到你啊。那么就在昨天，我和你共同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明天我们将共同啊，我们将同总统先生以及来自五大洲的各国元首，五大洲啊，这个大词儿啊，国际组织代表和嘉宾一起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8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的变幻啊。双方坚守初心，各个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各自发展振兴都有强大的动力，双方要以大项目引领合作，打造标杆合作项目，促进深层次的利益融合。习近平说，他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要会同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瞎扯，那是个侵略者跟他讲这个啊，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啊。然后他又说，中俄两国都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要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加强合作啊。那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在开场白中说道，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体现了高度的战略性，俄方愿意和中方保持战略协同啊，加强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普京赞扬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非常及时和必要，将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发挥重要作用。他说普京说，你刚才说阅兵式可能会下雨，但我相信不会影响节日气氛。他说，中国军队会以一贯的精彩表现举行这场喜庆庄严的阅兵式啊。那么双方会谈之后，习近平和普京就见证了中俄双方签署了20多份双边合作文件，能源、航天、人工智能、农业、检验检疫、卫生科研、教育媒体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石油啊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米勒说，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号项目和途经蒙古国东方联盟过境天然气管道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具有法律约束力。米勒说，目前俄罗斯向中国供应的天然气用两国货币支付，50%是卢布，50%人民币。他还提到，俄气和中石油签署了新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他说，这份备忘录体现了两家公司合作的新阶段啊。然后到了中午呢，习近平请普京去中南海啊，小范围茶叙啊，茶叙大家坐在一起，这个开个茶话会啊，喝茶剥花生啊，然后再宴请啊，请他家宴。 然后两个人还在中南海把臂同游散步啊。新华社说说两人散步亲密交谈，说习近平普京说，当年我们并肩作战，如今我们依然携手同行。不过呢，习近平看上去好像没太大心思跟普京聊天啊，有点赶路的样子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为了进一步的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从9月15号到明年啊，从今年9月15号到明年9月14号，俄罗斯持护照人员到中国经商、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免签证入境啊，就是给俄罗斯30天的免签啊。从9月1号开始，基本上中国官方媒体每天都是花团锦簇的头版啊，在这个头版当中呢，有眼花缭乱的外交会见，有各种各样的合照和握手，中国仿佛成为了全世界的中心啊。而在这个中心站着一位中国的领袖，就是习近平。这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正在成为反西方的带头大哥啊。那从9月2号开始，中国媒体开始导入9月3号阅兵的报道，新华网、人民网都把他的网页的第一屏安排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和文艺晚会啊，核心就是阅兵式。那么检阅解放军部队的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位中国领袖习近平，这是阅兵式的中心思想。所以呢，从天津的峰会到北京的阅兵式，这两场活动它的中心人物都是习近平啊。习近平通过这几天的准国际场合重新亮相。那么法国世界报对上合组织峰会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它的报道标题是天津峰会冒号习近平让中国成为反西方秩序的核心。我们今天标题是从这儿来的啊。那么世界报的报道指出，通过天津峰会，习近平让中国成为反西方秩序的中心。8月31日到9月1日的上合组织峰会，不仅仅是一场地区性的多边会议，更是习近平展示中国在重塑世界秩序中核心地位的重要舞台。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中毫不掩饰地对美国的批评，强调要反冷战思维和霸凌行为，并且呼吁以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来推动治理体系的改革。会场的布置也有象征性，天津被塑造成新时代世界中心的舞台。除了上合组织以外，来自埃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观察员也全部到场，显示出会议外延的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就通过这种规模和排场啊，营造出一种世界向东方聚拢的气氛。文章指出，在这场外交大秀当中，有几位嘉宾的立场耐人寻味。一个是普京啊，普京跟习近平关系密切，即便是川普八月中旬在阿拉斯加为普京铺红地毯，中俄关系依然强调战略合作不受影响。莫迪在和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之后第一次访华，那么既要寻找经济的出路，也要借北京来平衡华盛顿的压力。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缅甸军政府首脑敏昂莱等领导人，他们各自怀揣着不同的诉求，却共同的为中国的中心叙事增添力量。 华盛顿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运指出，天津峰会明显的表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他们的凝聚力超过了当下的西方，尤其在川普政府频繁地以关税威胁他的伙伴，收缩多边承诺的背景下，对美国的态度感到失望的国家更愿意向北京靠拢。莫迪就是个典型例子，由于拒绝配合川普谋求诺贝尔和平奖，再加上采购俄罗斯石油，他遭遇了川普的惩罚性关税，他被迫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然而这种反西方的联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盟，而是更像是一个松散的平台。就像一位新加坡的学者指出，这是一个几何可变的关系网络，每个国家都取自己所需，而中国则因为被认为是核心平台而受益。那么对非洲太平洋岛国，中国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对伊朗和朝鲜，中国提供经济生命线和外交庇护，对印度和土耳其，中国提供平衡西方的筹码。所以呢，天津峰会显示，对北京而言，真正的胜利未必是达成了多少项协议，而是让世界和舆论逐渐的习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多极世界。这文章写得非常的有分量啊。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题目叫西方已经无足轻重。文章指出，欧洲人现在还在幻想，美国之所以撤出欧洲，是为了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这个幻想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美国正在落实某种战略规划，但事实是这种战略规划根本不存在。文章指出，川普随心所欲的关税措施令越南和印度等伙伴国家措手不及，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投资本来可以增加全球供应链的抗压能力，并且遏制中国的霸权努力。从川普的言辞来分析，已经完全看不出谁究竟是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啊，还是韩国啊，日本啊，台湾啊，还是澳大利亚啊，看不出来。但是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他从来不碰。与此同时，西方阵营的道德优势也在快速的丧失。川普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令很多亚洲人对他失去了最后的信任。相比之下，中国所倡导的多极秩序却显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点对那些不愿意讨论人权问题的专制统治者尤其如此。上合组织就是后西方国际秩序运作模式的最好展示。不干涉内政，不谈普世价值，主权是最高原则。那么中国人把川普呢戏称为川建国，说他是那个帮助中国做强做大的人。那么川普的关税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上，那就是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国市场。评论指出，西方一直在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总是希望中国能够在伊朗危机、乌克兰战争当中扮演必要的责任啊，承担必要的责任，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但事实上，中国的最高目标一直都是捍卫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啊，文章很高啊，并努力成为亚洲的军事霸主和世界的经济霸主。文章指出，中国所提倡的所谓多极世界，并不是什么价值观共同体，而是一个权力同盟，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实力决定一切啊。那么面对这样的世界，欧洲必须学会啊，用和这些新兴的非西方大国用他们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华尔街日报当天的报道题目叫中俄印在天津峰会中俄印啊， 中国、俄罗斯、印度在天津峰会展示团结，向川普发出信号。文章说，善后组织峰会没有通过任何重大决定，但习近平、莫迪和普京精心安排的手拉手一幕，向美国方面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么眼下川普正在寻求遏制中国，打破俄罗斯与中国的紧密关系，设法让印度远离俄罗斯石油。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富勒洛夫说，天津峰会的友好气氛将会给西方国家敲响警钟，川普对普京的温和态度并没有使得俄罗斯疏远中国，另一方面他对莫迪的强硬态度正在推动印度进一步的靠近俄罗斯，并使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升温。文章强调，印度是中国、美国防止中国主导亚洲的一个战略基石。川普突然对印度征收 50% 的关税，并在印度引起广泛的愤怒。那么川普的贸易顾问曾经还说过，说什么呢？说这个印度婆罗门正在通过俄罗斯石油贸易牟利，而这是以牺牲印度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这番话引起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新德里智库叫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副主任卡比尔塔内加说，天津峰会代表了中印关系的重启，并且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印度珍视自己的战略主权。不过塔内加还说，目前的争端是由川普政府反复无常造成的反常现象，长远来看不会导致印度在战略上脱离美国。爱沙尼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米赫克尔森说，反向基辛格策略行不通。印度向中国、俄罗斯靠近，即便是一定程度的，或者是出于务实的需要靠近，都意味着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得以强化。所以呢，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他的战略回旋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这个主题的我最终我没有展开讲什么呢？讲习近平玩这些东西非常爽啊，非常过瘾。他在地缘政治当中，或者在习近平的对外政策当中，无非是两件事：第一，做带头大哥；第二，反西方。反西方同时做带头大哥，这是习近平对外战略的核心。但是这个核心是有害的，对中国是有害的。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依靠赚西方的钱来积累财富来发展。中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挣到钱，挣到财富。中国只有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它只有出口到西方，美国、欧盟、日本，它才能够挣到钱来作为资本积累来发展自己。那习近平跟西方翻脸，反西方，最终会导致什么？最终会导致中国和西方脱钩。中国和西方脱钩，中国就没钱挣了。你别说东南亚，别说拉美，他们都买不起中国商品啊？为啥？中国商品是很贵的，没有那么高的价格，中国的出口商根本挣不着钱，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中国要跟西方对抗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中共的水军啊，或者叫五毛，成群结队。那我在这里跟五毛说两句话， 第一，你们做的那些动作完全没有意义啊，我们的管理员非常的勤快，会把这些迅速的删掉，你拿不到那五毛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些五毛和水军的行为彰显了我做这个节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啊，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洗脑，我们要反洗脑啊。好，我们来吧。情况之前听到王老师视频有关中国大陆消防验收事宜，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在2018年之后消防验收就归到地方当地的住建局了，但是消防开业前检查还是在消防大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开个店就需要两个部门来检查，那原来一个部门就解决一个部门就好了，现在变成两个部门啊。那么本来只要公关其中一个部门，那么2012年之后要公关两个部门，对于从业者来说，这真的给老百姓带来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就是抢钱的人多一个部门呗啊。观点，一群独裁专制去挑战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一个这么干的苏联都解体了，难道我们要步前苏联的后尘？可是中国没有俄罗斯这么多的能源，况且中国也没有支柱产业，真的不知道路到底在往哪儿走。习近平反西方一身的劲，他那这个聪明才智全跑出来啊！一解决实际的问题，老百姓的问题，啥办法都没有，啥招都没有啊！观点，共产党真的越来越无耻，而且不要脸，尤其是习近平。世人都知道，二战的对日作战是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啊，国军打的正面战场，他凭什么窃取国民政府的胜利果实？还有，以前就听说新的邪恶轴心，共匪毛老毛金三胖为代表正在汇聚，现在看来是真的确立了啊，三战应该不远了吧？三战我看不到，我觉得看不到啊。邪恶轴心是四个国家，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四个国家叫邪恶轴心啊。观点。国民党军队啊，应该叫国军，国军并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啊。国军在抗战中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任务，不是主要作战，全部作战任务，不是主要作战任务啊。牵制了日军的推进，不是牵制了日军主力的推进，是阻挡了日军的推进啊。牵制是在旁边叫牵制，正面就是阻挡，理解吗？组织呢，包括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是其中一个部分，台儿庄其实是整个战役的其中一个部分，武汉会战等22次大型会战，牵制的不是牵制的，阻击了、阻挡了日军的主力部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是依照共军的三分抗日七分发展，为以后天下，中共哪有三分抗战？中共没有看，一分都没有啊！如果你讲抗战八年抗战这个仗打下来，中国打过什么仗？一个战役都没打过，什么平型关战役？平型关的是个战斗，根本是个。所谓的什么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也不是战役，也不是战役，也不是大规模的战役啊。习近平现在是窃取国军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强行往自己脸上贴金啊。OK， 观点，中共要挑战世界。拖全中国人下水，说得很对，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要揭露他啊。观点，今天 QQ 群里一些五毛嘲笑越南大傻逼， 还不如中共疫情发的优惠券的零头，殊不知人家发的是钱到口袋里，是钱到口袋里，中共是从你口袋里掏钱。我看见这些五毛就想笑，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他说这种话是为什么呢？他说这种话是为了交差啊。情绪晚上因为老婆给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布置了过多的课外作业，光课外的书堆起来有50厘米高，和他大吵了一架，当着孩子的面，这样的架吵过很多次，吵过之后我很后悔，知道这么做对孩子不好，但是我老婆太强势了，沟通无果，真的是痛苦。中国的家长不知道怎么教育，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大家就在攀比呗。其实中国家长的这些行为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焦虑，他自己焦虑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舒缓他自己的焦虑，结果由小孩来承担他焦虑的后果，所以小孩就被这种重压。情况，孩子同学在香港花了900多万买房子，税务加中介费将近1200万，现在700万出售，挂出去将近3个月无人问津。孩子的同学 OK。观点，台独和港独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东西，只是为了搞对立、丑化对手、扣帽子，是中共唯一的手段。说得非常对，说得非常对。台湾台独什么？怎么会有台独？中华民国在台湾，它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1911年就成立了，比你早得多。它怎么会独立？它本来就是独立的，它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哪来的台独啊？港独就更可笑，港独是梁振英创造的词汇，在梁振英之前没有人讨论过，没有人谈过港独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观点，自己是法西斯还反法西斯，非常对啊！你去查一下法西斯的定义，跟共产党没有一分一毫的差别。世界邪恶轴心大聚集，是的。观点，小时候政治课有一篇骂蒋介石国民党躲在峨眉山不抗战，日本投降后急忙下山抢摘抗日果实，这个论调和如今93阅兵是一致的，脸皮不是今天才变厚的，是的。当然共产党一向是脸皮厚，它不是一般的厚，它不是厚的问题，他是随心所欲的编造谎言，完全没有道德负担啊。情况，在同学微信群中还看到反对西方殖民对现在中国孩子的影响，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以前还会发言纠正这些不正确片面的洗脑，现在懒得去叫醒这些沉醉在中国文化伟大的梦中。今天和韩国延世大学的一个教授聊天，他说金正恩看起来很强硬，但这类独裁者都是虚弱的，他们一旦发动战争，他们的美女金钱荣华富贵就没有了。那是他敢发动战争，他死得很难看，死得非常难看。其实很多时候越是独裁者，其实很多人觉得说民主国家好像胆子很小啊，独裁者非常非常横啊。当然在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所以民主国家不轻言打仗，独裁国家说言必战啊，穷横。为什么呢？因为独裁者不上战场，上战场的都是什么？都是韭菜。观点，至今还记得王老师在2019年说过的一句话：“外资流出一旦成势，会势不可挡。”现在看来，王老师的分析能力可见一斑啊，不敢当啊，谢谢啊。 情况，今天我女朋友国内出境，海关问去哪里，当得知来美国，连叮嘱了三次，要小心，外面很危险。这些人都被洗脑洗成怎样了？还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是安排好的任务，你不要以为他是个人要对你讲，不是的，那是整个的所有的官员都安排好的既定的说辞，没有无缘无故讲这样的话的，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千万不要误会了。观点王老师放心，只要看节目就会点赞，积极发言，不能做什么，只能以这种方式支持王老师的节目。谢谢你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我发现最近的五毛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以前的五毛一个一个你看的是有痕迹，有五毛的痕迹，从名称到他们写留言的这种表达，你看得很清，痕迹很清楚，踩缝纫机的啊，都踩缝纫机的人。但是最近我发现这些五毛全部都是机器人，全部都机器人，从注册的模式、名称的模式到他们留言的模式都是机器人的模式，连现在连这个连踩缝纫机的岗位都没了啊，都没了。情况北京今晚特别讽刺的一组对比，共产党在各处挂红旗巡逻，加强保安，二环内北京老百姓该祭祖的依然在桥边十字路口烧纸祭祖啊，这应该是那个什么缺办啊，是缺办吗？好像是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感觉有点讽刺。是的。情况说到教育，昨天看了个视频，初中两课开卷考试，别人考40多分，他孩子考20多分，问为什么，孩子拿来别人的课本，上面都是家长给整理的各种笔记标签，他妈忍着崩溃说，我也照着弄两本，孩子补刀说要弄6本。对啊，这是啥，这就是非常简单，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现象，就是孩子的学习是谁的，到底是谁的啊？这个为谁学习，这是根本的任务啊，根本的问题啊。情况上周一润了出来， H1B 入境美国开始工作了啊，恭喜你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